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月9号星期三，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简要。奥克兰联合学区投票决定关闭、合并或缩减十余所学校。接下来的一个消息是，加州正式签署立法，批准延长 COVID 的带薪病假。最后的一个消息是，工会起诉旧金山市政府，称其对举报人进行报复。接下来我们看看详细的内容。昨天，也就是周二晚间到今天周三的凌晨，奥克兰联合学区举行了会议，并且投票表决，最终决定在未来的两年内关闭八所学校，合并掉四所学校，并且削减另外两所学校的年级。那具体来说呢，学区的领导建议在本学年末关闭六所小学，合并掉一所小学、两所中学，同时呢，取消一所学校的六到八年级，只保留这里的小学课程。而在2022到2023学年，学区提议关闭一所小学和一所学院，合并掉一所小学，并且取消另一所学校的六到八年级。在一份新闻稿中，学区的官员承认，他们知道这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痛苦的话题，因为学校对周围的社区是那么的重要。他们对学生、工作人员和家庭来说都是重要的地方，但是经过多年的入学率下降和预算的削减以及其他的调整，学区目前面临着财政的困境。那学区提供的数据指出来，在过去的20年里，学区已经失去了大约15000名学生。那根据预测，这里将会有19所小学的学生人数少于304人，而且在财政上也没有办法维持。在上一个周，学区的财务顾问说，关闭和合并学校所节省下来的资金可能会从大约400万美元到近1500万美元不等。但是周二的会议没有提出一个新的数据，指出关闭和合并数量较少的学校到底会节省多少资金。在投票之前，学区的官员在州和县的压力之下，为财政制定了一个长期的计划。上个周向教委会提交了一个关闭、合并或者是减少16所学校的计划，从本学年末开始执行。那根据学区提供的人口统计的数据，关闭学校影响最大的是黑人和拉丁裔的学生。许多学校的家庭、学校的工作人员和社区的成员认为，在过去20年里，地方和州一级的学校官员做出了不公正的决定，关闭了奥克兰的社区学校，而这些学校为很多黑人和拉丁裔的学生服务，关闭学校的决定对这些学生的成功有着严重的影响。学区直到1月下旬才正式通知那些可能被波及的家庭，这就引起了那些对公告措手不及的学生家庭的愤怒。他们说，学区没有让学生和家庭有着足够的时间来处理关闭的问题，也没有让他们作为一个社区成员来适当的考量这件事情。再来关注下面的一个消息，在今天，也就是周三，加州州长加文纽森签署了立法，延长了 COVID-19 的员工补充带薪病假，并且加强加州的投资，以支持受大流行病打击的小企业。在本周一的时候，加州立法机构采取行动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很多公司在员工因为感染 COVID 的生病时给予他们最多2个周的带薪病假。这个法案可以追溯到1月1号，因此很多人可能有资格获得补发的工资。那在大流行病开始的时候，州和联邦的法律要求大多数雇主为员工提供 COVID 的相关的带薪休假，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接种疫苗和病例数量的减少，这些法律中有许多已经失效了。那加州最新批准的病假措施就规定，如果员工感染了 COVID， 或者是正在照顾生病的家庭成员，他们将得到最多1个周的带薪休假，1个周后只有当他们或者他们的家庭成员检测结果仍然呈阳性的时候，他们才能获得2个星期的假期。那雇主呢，必须支付并且提供测试。这项措施呢，适用于拥有26名或者更多员工的公司，并将会在9月30号到期。这项立法的签署就使得加州成为第4个要求为感染 COVID 的员工提供带薪休假的州。很多共和党人对这个提案投了反对票，因为很多企业主已经在大流行病引发的劳动力短缺、通货膨胀和供应链中断之下陷入了困境， 而这个提案会让他们付出更多的代价。那来自贝克斯菲尔德的共和党议员文斯方说，这个法案呢是一个财政负担，可能会使得当地的商店、当地的餐馆或者是勉强维持的非盈利的组织而破产。但是企业本周确实是得到了一个好的消息，2020年当大流行病威胁到加州的经济的时候，立法的机构提高了对企业的税收，以帮助减免财政赤字。那这些增税的措施啊，原来计划是到明年到期，但是在本周一，立法者投票决定提前一年结束这个增税，今年呢，就可以为企业节省大约55亿的美元。那尽管如此呢，一些共和党人指出来说啊，减税不会使所有的企业收税。那来自 Fresno 的共和党人安德烈亚斯·博尔赫斯说啊，立法者应该向企业报销带薪病假的费用。根据无党派立法分析家办公室的数据，加州估计有290亿美元的盈余，那他们也有能力做到这一点。那来自旧金山的民主党人国会预算委员会的主席菲尔丁说，他很愿意看到立法者在今年晚些时候批准资金，帮助企业来支付员工的带薪病假。再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最近一段时间，旧金山正在被一个工会起诉。这个工会在起诉中说啊，工会的成员因为揭露与市政府有关的腐败丑闻而遭到官员的报复。那在今天，也就是本周三，国际劳工联盟261分会在提交给旧金山高级法案的诉讼中说，在工会揭发了市政府机构和当地领导人的不光彩的活动之后，工会的工人就受到了骚扰、排斥，并且被剥夺了良好的卫生条件和安全的卫生间。工会在诉讼中说啊，市政府雇佣的人实际上并不在旧金山公共事业委员会和公共工程部的劳动力发展项目中工作，而是被安排在这些工作岗位上，因为呢，他们和市政府部门的领导有关，可以促进公共资金流向外部非盈利机构。那诉讼中说啊，工会揭露了前公共工程部主任穆罕默德·努鲁的腐败行为，并且起诉了公共事业委员会执行的主任，这个人叫做哈兰·凯利，和其他的市县的官员。那其中呢，努鲁今年在早些时候是承认了腐败的指控的。诉讼还说，发现旧金山市把公共资金授予了受青睐的非盈利的组织，而这些非盈利组织所履行的职责和相关工作的政府雇员是相同的。那根据这个诉讼的说法，在工会领导人揭发了这一广泛的公共腐败的丑闻之后，工会的普遍的会员就成为市政府的打击目标。那除了腐败的问题，工会还曾经因为大流行期间的工作条件向市政府和州安全机构来投诉。两位原告分别叫做特雷莎·福格里奥·拉美雷斯和胡安·里维拉，那这两个人呢，都曾经或者是正在为公共工程部工作。里维拉在诉讼中说啊，在提出对健康和安全以及腐败的担忧后呢，他就被降职并且减薪了。他说他的主管告诉他，这是因为你的工会和部门的意见不一致。那拉美雷斯就说啊，旧金山市的人力资源部告诉他，如果他不放弃投诉呢，工会的成员将不得不接受较低的工资，作为双方即将进行的合同谈判的一部分。那此外呢，诉讼中还说，在大流行期间呢，市政府拒绝工会成员使用城市雇员的上锁的厕所。那市政府管理的公共厕所可以使用，但是公共厕所的卫生条件显然是没有达到标准的。那在工会代表对工作条件表示不满的同时，他们说他们也在和联邦调查局和市政府的官员联系，了解旧金山公共工程和旧金山公共事业委员会的腐败指控。到目前为止，市政府的调查还没有找到相关的腐败的证据。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